好，各位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顺服的话题哈。那我现在先做一个测试哈，看大家顺服不顺服。请边上的往中间坐，好吗？请边上的往中间坐，好吗？因为我坐得很分散哈。好，请边上的、后面的都往中间坐。刚才我们提到了研习会哈，正好想做一个调查，我们有多少人参加了研习会？可以举下手。哦，好多啊。好，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们有多少人自己的丈夫是基督徒，也可以举下手。哇，也很多哈，但也有一些人可能还有一些特别的状况哈。好，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顺服的话题啊，而且我的名字的话呢，是起的是被误解的顺服。大家一听到这个顺服这个词，对于姐妹来说是不是感觉有点刺耳啊？说好像哎呀，怎么总要求我们顺服呢？然后当我说要来姐妹会分享信息的时候，然后我太太问我，你打算要分享什么主题呀？然后我说我打算分享顺服。然后她说你怎么那么不招人待见。我说你这是要找打的节奏。对，然后我说我要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但是当然这是对于男人来说哈，做丈夫的来说的话，最喜欢的经文就是要谈顺服啊。但是这是错误的做法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尽管我想在座的很多人都已经是信主有一段时间了哈，然后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已经听过很多了，但是呢可能多多少少的话都会有些误解。而且呢似乎的话大家是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其实很难行出来，对吗？啊，至少我是这样哈，我不是顺服妻子，但是我顺服神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我们会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但是我们会有误解，而且会很难行出来。所以这是我之所以为什么要和大家来分享讨论的。另外呢，我自己呢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我之前做过一段时间的婚姻家庭的事工，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人，然后他们的婚姻出现了问题，然后我们去为他望闻问切，来为他们的婚姻来进行诊断的时候，往往都会发现是在顺服方面出了问题。当然男人有问题吗？有，但是我今天没法说，他不在这儿。所以说我们是姐妹会嘛，我说我们自然要来谈那个给姐妹的一些是一些法宝啊，那并不是教导。另外呢，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的确会谈很多的顺服的问题，但是可能有人也会说，哎呀，圣经上还要谈丈夫爱妻子呢，那你怎么不说呢？他们不在嘛，啊，所以说我也鼓励哪天姐妹会啊，也可以办个弟兄会啊，丈夫会啊，把他们叫来，然后我们也给他一些法宝，好不好？啊，好，那我们谈到这些误解哈，我给大家列了个大纲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留了一些空。然后看看你听的过程当中的话，能不能把那个空填上哈。一个呢，可能有些人就会说啊，凭什么让我顺服丈夫啊？然后还让妻子当丈夫的奴隶吗？难道还是这个男尊女卑吗？是吧？这都什么年代了，男女平等了，是吧？谁说的对就听谁的，是不是有这种说法？对吧？所以这种说法呢叫做什么？不理解，是吧？不理解为什么上帝会有这样的要求啊。而且是当时我爱人他跟我讲的时候，您说什么非要有这样的要求啊，是表示强调，是吧？说可能还有一些人，比如说他已经信主了一段时间，他可能就会觉得，哎呀，圣经让妻子顺服丈夫啊，这太苛刻了，太不公平了啊。那怎么不说这个其他人也要顺服呢？是吧？说怎么这个光让妻子顺服丈夫呢？是吧？好像有点太苛刻了。所以这个的是什么呢？就不情愿啊，心里面的话不愿意啊。可能还有一些人呢也会说什么，他说这些大道理啊我懂，但是这个理想是美好的，但是现实是很残酷的，因为我的那个老公啊还不如我呢，是吧？还不如我精明能干的啊，这个属灵状况还不如我好呢，是吧？那我干嘛要顺服他呀，是吧？况且我老公他也没说，圣经还说了丈夫要爱妻子啊，要做个头啊，我老公也没个头的样子啊， 是吧？如果要是我老公像某某某牧师一样那么属灵，我也可以顺服嘛，是吧？你看人我们师母多顺服啊，那是因为她老公好嘛，是吧？啊，可能会有些人就有这样的想法哈。所以这个时候什么呢？他们就觉得什么，就是不上算啊，就好像自己啊，如果这是觉得不如丈夫不如自己，自己去顺服他，很不上算，对吧？凭什么呀，对吧？还有一些呢，资深基督徒哈，资深基督徒老公呢往往也是基督徒，这种状况呢，他们可能会说什么？他们圣经很熟啊啊，然后他们会引用以弗所书5:21，熟悉的人就笑了，是吧？刚才笑的都是对圣经非常熟悉的人哈。他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哎，他说你看，你不能光说这个妻子顺服丈夫，你看人圣经还说了要彼此顺服，你哪天是不是也得顺服顺服我呀，是吧？可能是有这样的说法哈。就是这种状况呢，他们称之为什么？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不是拿圣经来要求我吗？我也拿圣经要求你一把，对吧？我圣经比你还熟啊。所以说其实啊，这种状况呢，不论是这个夫妻是一方信主的，还是夫妻双方都信主的，做丈夫的总觉得自己的妻子不够顺服，做妻子的呢总觉得自己的丈夫啊不够爱他啊。我当时在神学院的时候啊，我和我们的同学做过一个调查，然后我说那个某某同学啊，你觉得你的妻子怎么样，顺服吗？啊，他可是神学生哦啊。然后他说谁谁什么都好，千万别涂顺服俩字儿，说啥啥不听。是就是东北人啊，说话很那个，就是说什么什么都不听啊。这是我们常常这个作为我们丈夫的哈，我们常常会有这种感受。当然这是感受，这不是真理哈，这不是事实，对吧？我们很多妻子的话其实蛮顺服的啊，但是就是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做妻子的是不是我们经常就是想顺服，但是我们其实我们不情愿，我们不愿意。即使有很多比较有灵性的基督徒，有灵命的基督徒，比较成熟的，他说我想顺服，但是我做不到啊，这是很多人都会面临的这种那个境况哈。那我们今天呢，就会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们这个顺服，我们在这个圣经上来说的话啊，是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嗯，我用到的这个经文呢，是彼得前书3:1。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大家能够看到吧？啊，如果要是字太小的话呢，你也可以看一下自己的纸板的圣经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3:1，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好，大家在谈到这顺服的问题的时候，第一直观的感觉就是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姐妹的要求，给妻子的要求，对吗？甚至觉得这是一种束缚捆绑，哇，太难受了哈，会有这种说法哈。但是我们今天呢，我想给大家的一个观念的话是，这不是一个要求，而是给我们的一个法宝，而是给我们的一个法宝，因为它能够给我们带来改变的力量。所以我今天呢，会从这几方面来给大家来分享。一个是我们要明白为什么圣经非要妻子顺服丈夫。第二个问题呢，是顺服到底是什么？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吗？这是我们很多人的理解哈，觉得顺服就是要听他话，是吧？我们要求孩子顺服，就是孩子要听父母话啊。那我们圣经上所说的这个顺服，是不是言听计从，然后百依百顺，说什么是什么呢？啊，那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顺服？另外，在 第三方面呢，我们就要联系一下现实，就是在我们讲究男女平等的这个现代社会，那丈夫妻子顺服丈夫要面临哪些现实的困难和挑战，这就是实打实的哈，动真格的了，对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来，首先的话又来看一下哈，就是我们在这段经文的第一句话当中，他讲到了就是为什么彼得在这个地方要谈顺服的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经的上下文啊。关牧师讲到的时候，经常可以说你可以不懂希伯来文，也可以不懂希腊文，但是你要懂上下文，是吧？啊，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解经的思路哈。那彼得前书呢，它是写于罗马皇帝尼禄逼迫教会的时期啊。彼得鼓励信徒呢，在不信的人面前要过这个圣洁顺服的生活，这是我们彼得前书它非常重要的一个主旨。第二章呢，它是讲了这个基督徒要顺服在上的君王啊，然后仆人呢要顺服主人。第三章就是我们用到的这段经文呢，它是讲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是因为当时的环境呢，是说当时因为有好多的这个妻子啊，信了主之后，她和这个不信主的丈夫产生了很多的这个矛盾和问题啊。因为在当时的这个希腊罗马社会啊，结婚前女性呢受父亲的管辖，这个的话其实有点像那个中国的这种情况哈啊。那结婚后呢，妻子要在信仰上呢也要跟随这个丈夫，但是随着这个福音的兴起呢，很多这个奴隶啊，还有这些妇女呢，他们信主了。然后信主之后意味着什么？不分种族、身份、男女，然后都变成了什么？平等的弟兄姐妹。那妻子呢，那就在信仰上就没有跟从自己的丈夫啊，对吧？那这样的话就会出现问题。然后呢，但是这种状况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是认为是藐视丈夫，这是一种大逆不道的一种行为哈。然后那在世人面前呢，也没有这个好的见证，一看哟，就好像信了神之后，结果都跟丈夫都这个分家了啊，信仰上都分家了，甚至产生很多的纷争了啊。就好像我们中国人好多人他害怕信主，是哟，一信主不能够祭拜祖宗了，这个对他来说的话就是不能够接受的一个社会的一个习俗哈。说这就是当时那种情况。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的话，是不是也我们对于华人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和犹太文化蛮像的啊。那中国的文化讲究什么呀？就是夫为妻纲，对吧？然后老百姓有句俗语啊，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挑着走。这个年岁大一点人的话都听得过这句话。但是到了这个现代社会呢，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想要男女平等，对吧？但是呢矫枉过正。怎么样？现在阴盛阳衰啊。中国的话是男足好还是女足好？男足不如女足好，对吧？然后呢这个女人的呢都是一个个怎么样？精明能干，走路带风，说话斩铁截钉，是吧？原来都是女人能顶半边天，现在的话都很多时候啊都一手遮天了。是吧？很多家庭啊，很多家庭都是女人说了算的啊，女人管钱，女人说了算。咱来到美国的这些女性怎么样？在学校你们都是学霸呀，是吧？然后工作之后呢，你们是精英啊，是吧？所以说也把这个一比高下的这种观念呢，其实也带到了我们的这个家庭生活当中。所以大家普遍的就会想，谁说的对听谁的，谁能干谁当头，对吧？这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这么想哈。还有呢，谁挣钱谁当家啊。所以说但是在信仰上的话呢，其实我们的华人当中的话，其实也是很多都是姐妹先信主，然后很多这个观念的话就不一样了，对吧？那我至少的话在以前在辅导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哈，这个夫妻吵架，这个妻子信了主后，一夫妻吵架的时候会拿圣经来指责自己的丈夫的，他说我听神的不听你的，然后还会引用圣经，是吧？啊，讨神的喜悦不讨人的喜悦，是吧？然后丈夫呢心里面就很容易有疙瘩，不管他信不信主啊，如果你要是用圣经的话来对付自己的丈夫，他一定会心里有疙瘩的啊。然后有的时候还会觉得，哎，怎么这个妻子信主之后就不务正业了啊，整天往教会跑啊，浪费时间，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个因为信仰而导致的这种家庭的问题。那对于这个初期教会啊，那对于这个初期教会的话， 彼得那他怎么来解决当时的这种问题呢？是说这些妻子们要女权主义啊，这个逆是奋起反抗，还是说像封建社会一样逆来顺受呢？没有，彼得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他就是用爱来感化那他们的丈夫，感化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啊。所以说这个经文彼得前书三章一节，他们说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里的这个不信从道理哈、啊，是指丈夫不信从神的道啊。他们虽然不听道啊，这两个道哈、啊、是不一样的哈、啊。他们虽然不听道，并不是指他们不听讲道，他们都不信神，怎么有可能在教会里听讲道呢？是吧？他们说这个不听道呢，这是说妻子用口头的方式、言语的方式向他传讲的福音。也就是说，丈夫的话，他们不会听妻子所说的这些话啊，口头上所说的这些话，而是呢，就是彼得他是在里面是用了一个双关语哈，他说不听妻子讲的话，但是呢，他会用这个妻子所行出来的这些道而得救。啊，大家注意这个道的这个区分哈。所以说，在座的如果要是你的丈夫还没信主，甚至如果你的孩子啊也没有信主，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做妻子的、做母亲的，或者给我们家人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喋喋不休啊。尽管这是女人的专长，是吧？啊，爱讲话哈、啊，但是不要喋喋不休，否则怎么样？欲速则不达，而是要用这个顺服的生命来作为一篇最好的道来讲给自己的家人，这个才是一个最真实的福音。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彼得在这里面讲到顺服的问题，其实他的主旨不是说要让我们过一个幸福美满的生活，而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这是我们这几天在幸福小组的研会席会上杨牧师一直在强调的哈，福音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的生活的核心，如果你抛开了这个，那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好，所以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带这个角度去理解的时候，你才能够理解到那个圣经的作者所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到底是在讲什么啊？是为了福音的意义啊。那我们再联系一下现实生活哈、啊，可能就说哎呀，这个成功的男人呢、啊、背后总是有一个怎么样伟大的女人，对吧？给大家讲一个教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一个人物哈、啊，法国国王克洛维。我们在学教会历史的时候呢，我知道他是带领了这个全法国的人信主。哎，当时我就觉得这人好神奇啊。哎，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哦，闹半天这个国王的信主是因为他妻子的感化，很重要哈。也就是说，男人呢要征服世界，女人呢征服男人就可以了。哈哈，你征服了男人，你就征服了世界哈。啊，或者说你改变了你家里的男人，你就改变了世界啊。这当然大家可能就觉得哎呀，这个克洛维法国国王这个例子太遥远了，我老公可不是什么法国国王，是吧？啊，但是我们身边啊这样的例子也非常多哈、啊。我就讲一个我自己啊，当时我是来自于北京守望教会啊。我们守望教会的话，我当时在小组的有一位姐妹，然后当时就跟我们分享她当时的这个见证。她自己本身呢就是女强人啊，然后她的老公呢也那也是了不得，北大青鸟的高管，还是怎么样，党员，人很聪明啊，但是呢也很骄傲啊。所以这个姐妹信主之后呢，就为她迫切祷告十来年，她老公这个脑袋很大呀，然后怎么说也不听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这位姐妹她发现用说的道理啊是没有效果的。就像我们在今天在幸福小组上的话，杨牧师一直也在强调哈，我们讲道理你攻她的脑是攻不掉的，因为一个脑袋比一个脑袋都聪明啊，一个比一个聪明，是吧？我们能够来这儿的更是一个比一个都聪明哈。然后所以说这个姐妹的她的确就是在的生活当中用她顺服的这个言行，从原来一个的女强人变成一个贤德的顺服的一个女人。这时候她的老公就觉得哎很奇怪啊，怎么家里的这个女老虎怎么变了呢啊，是吧？这个时候她开始去认真的去看待这个能够改变他妻子的这个信仰。所以最后呢，这位老公真的不是因为功脑哈，功心功下来了，信主，而且呢非常的火热，非常的追求。现在他是何许人也呢？是守望教会的主任牧师。嗯，这是我们现任的 守望教会的主任牧师的他当时的一个信主的例证哈。其实我当时听到我们的杨牧师在讲这公信为上的时候，我非常的阿闷。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哎，你是不是有点太世俗了？怎么用这个传销的方式啊，搞保险的方式，然后体贴他肉体的方式，然后去传福音呢？其实不是的。为什么传销的方式是来自于圣经哎，并不是圣经是去学习传销啊。啊，别人都能够把保险卖出去，然后我们为什么能够这个福音却传不出去呢？这是我们的问题啊，我们是值得去我们思考的哈。其实我们很多情况下的话，不是因为他不懂道理，而是没有触动他的心。那用什么来触动我们的心？我们姐妹、我们妻子的法宝是顺服啊，这不是要求哈，而是顺服。好，所以我们会看到哈，我们姐妹在信主的过程当中都是比较理性的，不是都是比较感性的。哇，一唱诗歌一感动，一听见证一感动，哇，就信主了。但是对于男人们来说的话呢？是比较理性的，通常来说就是怎么赶都不动，对吧？然后像钢铁一样呢，不容易被改变。但是他一旦被感动啊，你一旦温暖了他那个冰冷的心啊，他一旦这个塑造成型，那他就可以成大器啊。所以说这个妻子的影响力啊，他是要通过他内在的这种魅力去融化男人那种冰冷的心。所以神的这种美好旨意就是借着这个妻子的敬虔和顺服成为一个支点。大家我讲到这儿的话应该可以明白我用这个图片的含义哈。其实我们的顺服啊就像这个支点一样哈，我们的顺服就像一个支点一样，能够帮助丈夫成大器做大事，我们的家庭的话也能够蒙神所喜悦，也能够在神的国度上有价值有意义。如果只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的话，当然是好见证，但是请问不信神的人有没有幸福美满的婚姻？有的。小三和那个老板的婚姻在某种程度上，在某段阶段的情况下是很幸福的，因为他要美色，他要钱，对吧？都达到自己的所要的东西吗？他们是可以的啊。但如果说只是一个幸福美满的婚姻的话，我们是为神见证，他们在为谁做见证呢？啊，所以说如果你只求一个幸福美满的话，其实并不是神本来的心意哈，而是要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成就神要在我们身上成就的价值和意义哈。好，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顺服其实是蕴含这个一两拨千斤的作用，刚才我们看了这个图片，对吧？啊，所以说那就不要把顺服当作要求和束缚，那我们通过这个角度的话，我们就会更甘心乐意的去顺服。好，那我们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我们到底是什么是真正的顺服呢？啊，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顺服啊，那什么是真正的顺服？我们看一下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他这里面讲的说，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啊，所以说我们圣经上所讲的顺服，并不是说百依百顺、言听计从，你说什么是什么，不是那么肤浅，而是要有一个敬畏的心。敬畏的心呢，首先是对神的一个敬畏啊，从内心里面敬畏神，敬重自己的丈夫。有一本书啊，叫做《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我非常喜欢这个书名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哈，我们很多家庭当中出现的问题，不是那个问题本身有多大的分歧，有多大重要，而是你有没有让丈夫感受到你对他的尊重。同样，如果丈夫在这儿的话，我也是说，有的时候那个妻子固执点，恐怕不是因为看法不同，而是说你有没有让他感受到足够的爱，这是相辅相成的哈。而且呢，我们做妻子的也是，你只有在这个顺服丈夫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让丈夫看到，哦，你在顺服一个看得见的人，也是在敬重和顺服看得见的神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哈。那有敬畏之心的女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外在表现呢？在这个三章三节和四节这个地方的话，彼得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哈，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通常来说啊，女人都非常看重外面的东西，对吧？他们会编头发啊，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很多姐妹把头发梳得很干净利落，那个编头发哈， 当时的话，他们那种贵妇人呢，他们那个头发都像阁楼一样高啊，鸟都可以在上面搭窝的啊。然后怎么样呢？穿金戴银啊，戴金饰，穿金戴银，珠光宝气，这样的女人要来到三藩呢，肯定会被抢的。然后怎么样？穿美衣啊，炫耀啊，卖弄炫耀啊，这些都是当时的那些女人们都是非常看重的地方。但是神呢，他是看重里面的，里面的是什么？是温柔和安静的心啊。所以说不是外在的要百依百顺，而是我们内在有没有个温柔安静的心。因为外在的美呢，稍纵即逝啊，但是内在的美才有这个永恒的价值和魅力。然后他在五章，他在那个三章五到六节呢，他就用这个撒拉，然后来做了一个圣经上的一个典范啊。然后他说听从亚伯拉罕啊，在态度上呢称他为主啊，然后他被称为这个仰赖神的圣洁妇人。这个的话呢，就是在这个犹太的传统文化当中，你们会看到彼得在这个地方没有再具体的解释啊撒拉到底怎么样啊，因为对他们来说的话，他们都很清楚啊，撒拉来如何来顺服亚伯拉罕。大家可以想一想啊，说亚伯拉罕当时要离开本族本地本家，然后要到一个陌生的国度，而且还是一个就是外邦的地方，不洁的地方，是拜异邦的地方，拜异教的地方，这个妻子的话能够跟他走不容易啊。说现在的话，哪个丈夫如果说现在咱今天买机票去武汉，你们有多少人说行咱去，还是说不行千万不能去，对吧？这感觉差不多的哈 所以说撒拉的话是名垂青史哈啊。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哈，他这里面他提到的是说你们若行善呢，这个行善并不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积功德那种行善，或者说这个学雷锋做好事那个行善，是何为善？我们很多都是这个非常信主时间比较长的基督徒哈，善何为善呢？就是神看为好的事情，神看为正的事情啊。世界上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哈，是我们的神哈。那对于妻子来说的话，那这个神看为好的事情，看为正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对，当然彼得啊也挺贴心的，大家你会看到哈，他说这个理解妻子怎么心里这恐惧心情啊，因为为什么呢？他说你们怎么样会有恐惧的，是吧？因为你好像因为这个顺服啊，会给你带来恐惧，带来难以这个预计的这个后果啊。然后针对大家顾虑呢，我也特别给大家总结了这个顺服所要面对的一些障碍和这个挑战。第一个障碍呢，就是属灵上的障碍啊。说很多时候人们都会说了，就像我们刚才讲到的，说我丈夫不信主，或者说我这个丈夫属灵生命不好，没个头的样子，甚至都不让我去教会，我还要顺服丈夫吗？大家说顺服不顺服啊？标准答案是顺服，但是你心里肯定会觉得，哎，这怎么顺服啊，对吧？这个好像不太对劲儿啊啊！我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有一个例子啊，特别有意思。这个姐妹呢信主之后对教会都特别的火热，然后、啊、被爱呀、啊、然后被关心呐、啊，对，然后也有地方去诉苦啊，然后经常就往教会跑。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个丈夫他觉得还不错，哎，看到有改变嘛，不错呀。但是后来这个姐妹越来越热心，而且教会你会发现越热心的姐妹就嫁给他越多的服侍，对不对？他就在教会里的这个侍奉啊越来越多。这个丈夫就会发现，哎，怎么这个饭也不做了，碗也不洗了，孩子也不管了，然后一有事就往教会跑，这可不对劲儿了。这个丈夫说不行，你不能去教会了。然后这个他跟孩子传福音的时候，孩子也说了，妈呀，我不能信主啊，你信了主之后我就没妈了，然后我爸再信主的话就没爸了啊。但是当他们说，哎呀，不能停止聚会啊，那丈夫说不让去聚会，那哪行呢，肯定还得去啊。所以这个姐妹他们有姐妹会啊，然后到一块儿，当然没有咱这么人多那么多哈，然后他们就到一块儿就说祷告，为我们丈夫祷告，捆绑魔鬼撒旦作为，魔鬼撒旦退去吧啊！然后就为他这个老公祷告。他说这个他还会想主意的，他经常一到该礼拜聚会的时候了，他就让他老公说，哎，咱某某某亲戚有什么事儿，你赶快去帮他忙， 他已经提前打好电话说好了，哎，你们家有点什么事儿啊，然后让我老公来帮忙，是吧？然后呢，估计这点事儿怎么也得俩仨小时啊，没活也得找点活给他干，正好利用这机会去聚会。但有一天这个回来早了，一看哟，老婆又不在家，他心想肯定又去聚会去了，然后跑到教会，他说：“某某姐妹，我老公婆是不是来了？”他说：“你找找吧，我没看见在哪儿啊。”当然找不着了，他老婆跑到女厕所了，躲起来了啊！经常有这种状况哈啊！但是我们当时我们那个老师啊，然后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分享，然后他说：“不可停止聚会是说给谁听的？是说给那些不想来聚会的人听的，对吧？”你想来聚会的人还用跟你说你不可停止聚会吗？你本来就没想停吧，啊，没有必要再这么讲了哈。所以当时那个教导的话是说，不想来聚会的人你要不可停止聚会，这是神的命令啊。所以当时我们老师就说，像这种状况，我们的姐妹是不是可以改变一种方式呢？啊，我们是不是要先把丈夫的心感动一下呢？啊，为他做好了精美的晚那个这个早餐，然后把家里面都收拾好料理好，然后把他的这个后顾之忧都解决掉啊，甚至说哎，你不是不让我来聚会吗？那我们其他的姐妹有没有可能聚会的时候我们派人过去和在他们家里面的话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祷告，帮他们家里把活都干了，有没有可能？那丈夫的心是不是就会被感动？他怎么会不支持自己的姐妹去聚会呢？他也会跟着来呀，是吧？哇，原来教会的人这么有爱心，我老婆干不过来的活姐妹都来帮忙，对吧？啊，就是这个是大家观念一变哈，你的做法就会改变，是吧？所以最后你有没有达成你就要聚会的最终的效果？达成了，但是方法呢不是用说教的方式，而是用感动的方式啊。所以说顺服呢不是挑肥拣瘦哈，而是无条件的，而且呢需要付上爱和这个恩典的代价。就是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不论对方信不信主，不论对方的灵命的好不好，都要顺服。怕你理解不到，彼得前书二章十八节他还特别讲，他说不但顺服那温柔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你的老公还不至于那么的乖僻吧，是吧？他说如果你老如果你丈夫比你属灵啊，比你英明，那不是顺服，那是佩服，对吧？如果你丈夫和你的那个意见一致啊，你和丈夫的意见一致，所以那也不叫顺服，那叫什么？那叫同意啊。如果你觉得好你说 yes， 你觉得不好你就说 no， 那不叫顺服，那叫领导批示，对吧？如果你要是觉得哎不管他怎么说啊，然后我不搭理他，是吧？那还不行吗？啊，那也不叫顺服啊，那叫非暴力不合作啊。所以说即使是丈夫的想法不合情不合理不合你的心意，你还要敬重他，那才是顺服。但注意啊，我没说你照他办啊，啊，他如果说有这个为非作歹的事你当然不能照他办，对吧？但是呢我说还是要敬重他。好，妻子的话可能会觉得丈夫不够好啊，不配被顺服，对吧？这是很多人的感觉，但是这才叫什么恩典，对吧？这才是从神而来的爱。所以圣经上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六节说，你们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的确，顺服那些不可爱的丈夫会让我们的妻子们受委屈，但是伟大的爱总是要有人付代价。我们很多人都做父母的，对吧？我们爱不爱我们的儿女？爱，但是我们的儿女有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不那么可爱，对吧？我们的父母是不是付上代价去爱他们？所以说有句话说哈，你爱你的老公就像爱你的儿子一样，那就对了。对吗？嗯，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很扎心呢。为什么？我有儿子， 我很爱我儿子，对吧？我儿子在这睡觉的时候，我都趴在他那儿，我都端向他那个鼻子眼睛啊，哎呀，我说怎么那么可爱，尽管我儿子长得不是那么大帅哥，对吧？然后怎么那么可爱啊，能看到自己的形象，是吧？啊，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所以说我们天然的就自恋啊，我们就爱我们的形象啊，在儿女身上看到。我当时就想啊，我说哎呀，我说我们这么爱我们的儿子哈，但是我们想，哎，是不是神也这么端详我们呢？我们睡觉的时候，是不是神也这么端详我们啊？我们如此的爱我们的子女儿女啊，但是那一刻啊，我突然有个圣灵的提醒啊，他说，你有这么爱你的妻子吗？我挠了挠后脑勺，我觉得，哎呀，求婚的时候好像是，但结婚之后的话，好像衰减了好多。啊，有一次我的妻子生病啊，她肚子疼，然后她在那很疼啊，当然我是很着急，对吧？但是那一刻的话，我就在想，我好像我不够着急，我不够心疼，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想，如果是我的儿子再这么难受，我那个心情得是什么程度？我说我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惭愧。他说，我们说弟兄要就做丈夫的爱妻子，真的爱的不够。我们的妻子们说要敬重和爱自己的丈夫，恐怕也不够啊。所以说我们说就是要用爱儿子的心来爱自己的丈夫啊，所以需要付代价，对吧？好，那第二个呢，就是观念上的这个障碍哈。人们会说什么呢？丈夫说的对我就顺服，说的不对我就不顺服，这是不是很常见的一种说法，对吧？他觉得自己蛮真理的嘛，对吧？我掌握真理呀，真理在我手里呀，啊！但是其实哈，家是讲爱的地方啊，家不是讲对错的地方。而且请问大家，家里的你觉得是真理错误的时候多，还是其实没什么那么重要的时候事情多呢？大事多还是小事多？小事多，对吧？我们常常说男人要主大事儿啊，女人管小事儿，但是我们家从来没大事儿，是吧？啊，这是一句玩笑话，但是的确是这样的啊。家里的话哪那么多违反真理的事儿啊？哪个丈夫的话让你拿着刀去杀人了，对吧？没有那么多违反真理的事儿哈。我们经常其实有矛盾的时候，往往的话都是那些怎么教育子女啊，怎么对待父母啊，甚至怎么挤牙膏啊，怎么用电呢、啊、是吧？都会有这种矛盾的，是吧？举一个我们家的例子，我今天说那个就是其实我爱人今天本来说要来的，但是我就说你别来，你来了之后我没法讲你的例子。他很顺服他没来。我们家都因为什么吵那个会吵架啊？因为扫地都会吵架，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看来，我觉得应该是先拖地再扫地。但是我老婆呢，她说，中国自从有扫帚以来，都是先扫地再拖地，因为拖布发明的晚，对吧？扫把发明的早，对吧？对，然后我就告诉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扫地呀，你会把地上的灰尘都扫起来。你要先拖地呢，你就把那个能够拖走的多拖走了，你把拖不走的再扫把一扫，多好呢？我说这是人类科学的发现，因为细菌是近100年才发现的，对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们结婚8年，8年抗战，这个问题也没解决。所以说就是，他扫地的时候他先扫，我拖地的时候我先拖。为什么那么说呢？因为我有鼻炎。所以说我一扫那个灰尘一起来，我就能够感觉到，他呢没有鼻炎，所以说不体贴我的软弱，所以说连这样的事情我们都能吵架。对，但是呢，其实呢哈，就是这个顺服呢，不是以这个对错论哈，而是要次序。所以说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的话，往往都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无论是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其实都是要什么？要知道这个家不是讲理的地方，而是要讲爱的地方。如果你跟他讲理啊，是这个理你讲通了，但是心不通了。 这次杨牧师在讲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他也强调一点，为什么你不要跟他去讲大道理呢？第一，大道理的话你跟他讲不通；第二来说，你即使你把他辩论赢了，你说你让他认错了、认输了，但是你输了，对吧？他的心门为你关上了啊。其实在家里面的话，我就常常犯这个毛病啊，有什么事儿的话，传道人呐、跟他讲理呀，是吧？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但是他就是要不离，又不理你就完了，是吧？啊，所以说这是我们常常犯的错误哈。所以女人呢容易唠叨啊，然后也容易就是要跟丈夫讲个理哈啊。但是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啊，不是讲分清你错我对的地方。但是要实现这种爱呢，所以说上帝就设计了什么婚姻的次序，他知道你们打不赢。啊，辨不清怎么样？咱有个次序啊，就是丈夫是家庭的头啊，承担这个修理看守的责任，对吧？在创世纪说得很清楚哈。那妻子呢，是要做丈夫的帮助者啊，顺服和辅助丈夫啊，要有这个次序，对吧？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要讲到这个利益上的障碍啊。有很多人不敢顺从丈夫呀，是因为他说若听丈夫的会带来损失啊。他说什么都听他的。他那个脑袋瓜子那也可不行，这日子就没法过了，是吧？净办的蠢事儿啊，嗯，所以这是我们好多妻子的话，聪明啊，聪明反被聪明误啊。顺服呢并不是愚忠啊，百依百顺言听计从，而是要有这个从神而得来的这个得失观，做个贤德的这个帮助者。大家会看到我们说这个帮助者哈，大家会想想啊，上帝啊没有给我们一个机器人做妻子，对吧？作为男人来说的话，我们喜欢不喜欢机器人？非常喜欢。哎，男人的话非常喜欢机械的哦，为什么呢？哎，听话，我敲什么代码它就出什么结果，对不对？你们看看谁家里有那个 Alexa， 都是男人买的。为什么 Alexa turn on the light， 灯就亮了。我们家为什么买 Alexa？ 我说哎，老婆呀，把灯关一下，自己关去，对吧？所以说买了个 Alexa。 每次我用 Alexa 的时候，我都说老婆你看多顺服。但是上帝哈也很幽默，对吧？上帝他没有给我们一个 robot， 没有给我们一个机器人做一个帮助者啊，而是给了我们一个妻子啊。那刚才会说，哎呀，妻子老觉得自己聪明，但是其实为什么呀？因为妻子是给我们，神是给我们一个帮助者。请问大家啊，这个帮助，我们常常说都是这个女人是弱者，对吗？对吗？他说，你看呢，法律都有妇女儿童保护法，没有男人保护法，对吗？都是女人是弱者啊，这是法律上哈、啊，但是在属灵上的话不是。女人是强者，如果出现地震，被压在那个地底下，最后存活的是男人是女人？女人啊，女人是强者。还我们在属灵上来怎么看呢？就是大家想一想哈、啊，如果我数学不好，我想找一个人来帮助我，那我是找一个数学强的人来帮助我，还是找一个数学弱的来帮助我？肯定是找一个数学强来帮助我。所以说上帝说妻子要做丈夫的帮助者，他在说什么呀？女人就是强，所以才能帮丈夫，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开公司的也是啊，你要请个财务总监，那你肯定是他比老板更专业，对吧？所以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哈，也就是说我们做妻子的，你一定是在某方面比你的丈夫强的，你才能够成为他的帮助者。我们家也是啊，我这个逻辑性比较强，但是我就比较冷血啊，比较缺乏感性，所以人情世故就这方面特别的不行。所以有哪些时候的话，如果姐妹们你们觉得李浩得罪你了，对不起啊，不是我故意的，可能我得罪你了我都不知道，缺根筋啊。所以我的妻子的话就在这方面就常常给我很大的帮助，然后嘘寒问暖呢、甚至给我妈打电话呀都得她提醒我啊。然后她说哎呀，好长时间没给奶奶打电话了，快跟视频一下吧 是吧？然后过节该送个什么礼物啦，该写个贺卡啦，都是他在帮我来打点哈。所以女人一定是要在某些方面比男人强的。而且呢，大家会看到哈，就是大家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自己是个女强人啊。然后圣经当中的话有没有女强人呢？太多了，是吧？比如像这个箴言三十一章所描写的这个才德的妇人，对吧？她就很有能力呀，不仅能纺织种葡萄园，还能买田置地做大买卖，对吧？但是尽管她这么强，但是她没有夺得这个丈夫的尊荣。她丈夫在哪儿呢？在城门口与长老同坐。哇，那老公爽不爽啊，是吧？所以说其实我们就在生活当中的话，当我们夫妻之间有这种分歧的时候，丈夫的话要用从神而来的这种智慧去帮助自己的丈夫，去帮助自己的丈夫哈，不用百媚千娇，是吧？但是至少怎么样，也要态度要尊重，言语要柔和啊。他男人固执己见呢，往往都是出于自己内在的那个被尊重的一个需要。妻子越尊重自己的丈夫，丈夫就越容易采纳妻子的这个想法。千万不要觉得这个丈夫还不如你呢，甚至说靠边站，看我的，是吧？这是很多那个婚姻家庭出问题的。你不让我靠边站吗？得，你全来。他出去喝酒打牌找小三啊，真的，特别是在大陆哈，我们在座的都很规矩了啊，我们在湾区的弟兄姐，那时候弟兄们都忙着写代码了，没空啊。在大陆的话，这种状况太多太多了哈。凡是那个找小三的人都是太闲了啊，都被老公靠边站了哈。所以说他也让你靠边站啊，他找了小三来代替你了哈啊。而且的话呢，其实从属灵上来说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也没有给丈夫去成长的机会。我是男人呢，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哈，男人呢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真的，男人就是长不大的孩子。我找老婆，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她吗？因为她特别像我妈，知书达理啊，勤恳耐劳啊，然后贤妻良母。我妈妈有什么样的品质，我就在她身上能够找到什么品质。我们家庭其实蛮苦的，三个孩子都考上大学，在那个年代不容易呀 啊还上面还有两个老人，我奶奶在床上一瘫痪9年的时间，不容易。但是尽管这种状态的话，我的妈妈超级喜乐，超级乐观。所以说大家，你们看秋慧什么时候见到大家的时候都是一副笑脸，哪怕之前她跟我吵了架。所以说她就是这样哈，就是这个一个好的妻子，她就会成为我们一个丈夫的一个帮助者啊。所以也要给我们丈夫啊成长的机会啊。我刚才为什么说你要像爱儿子一样来爱你的丈夫，他本来就是儿子，他本来就是母亲的儿子啊。我们的妻子每个身上都有母性，当你去用那个母性，当你去用那个温柔伟大的爱去爱他的时候，他就感觉回到了母亲的怀抱，说啥你说啥他都听。好吗？好，这是第三个哈。然后第四个哈，这个效果上的这个障碍，很多时候我们讲了这样的夫妻关系的课程之后，姐妹啊心领神会，她说啊好，我要去顺服。但是她发现什么呢？她说哎呀，上次听了你们的课有效果，我对我来说有很大改变，我要去顺服了。但是我发现我已经顺服了，顺服俩月了，但是他没长进，我还要继续顺服吗？是吧？大家听一听他这种说法的话有什么问题？他觉得自己很顺服了，是不是？但是哈，我们在属灵上来看哈，当我们觉得自己是大好人的时候，说明我们什么？还是个罪人，是吧？当我们说哎呀神啊我是个罪人，神说好了，你是义人了，对吧？所以说在夫妻关系当中也是一样啊，神要借这个顺服拿去人的这种自以为意。就是当我们觉得自己很顺服了，老公怎么还不改变的时候， sorry， 你不是真正的顺服，你只是把顺服当做一个手段， 当做一个方法，当做一个策略，当做一个投资。如果你要是我们在座的就觉得，哎呦，说今天这篇道一听完之后好像觉得，哎呀，还是自己真的没有那种真正的顺服，恭喜你，这就是顺服的开始，以前那些都不算数。开玩笑哈，算数哈，都是点点滴滴的，都在成长哈。所以说这就是我们真正顺服的开始哈。这个保罗在哥罗西书3:24说，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所以说顺，我们为什么顺服？是因为老公好吗？不是的啊，是我们的顺服是出于敬畏神，要给神做见证，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啊。那顺服呢，可以感化丈夫，但是呢不要把它当作操作的工具哈，感觉好像啊让他快点信主啊，然后或者让我的老公赶快更追求一点啊，朝着做长老的目标前进呢、啊、是吧，然后好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舒服一点呢、啊、其实不是这样的哈。不是，不要把顺服当投资，如果那样的话怎么样，你会发现哇，效果没有达到你的期待，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收益，你就会停止只投资的，投资的人都会止损的啊。如果你要是把顺服当作投资，那对不起，是不能够长久的哈。那顺服呢是不计代价和得失的，但是呢有从神而来的回报啊。其实很简单哈，我们作为基督徒都会想到主耶稣对我们的爱，主耶稣对我们的爱是所有人都有回应吗？不是的。是所有人都立即改变吗？也不是的啊。是不是说这个顺服就是广告中的那种祖传秘方，立竿见影，包病百治，那个包治百病，哈哈，丈夫一顺服，妻子那个妻子一顺服，丈夫立即有改变，是吗？有些时候是，但有些时候不是，甚至有的时候要付上几年的代价哈。但是这个改变会发生在哪里？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啊。那接着顺服的话，妻子就会更谦卑，更敬畏神，成为这个儿女的好榜样，在亲朋好友面前的话有好的见证啊，在神面前得喜悦。那至于丈夫什么时候改变，我们的你的那个困难问题什么时候改变，都在神的手里面。如果我们相信神是信实的，那他绝对不会亏负我们，对吧？好，第四个问题哈，第四个问题的话，我想问问大家，就是我们不顺服或难以这个顺服的这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刚才都讲了我们为什么要顺服，真正的顺服是什么，我们会面临哪些困难和挑战，但是还有根啊，这根是什么，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不顺服，大家考虑过吗？深深的挖过这个根吗？不顺服神，为什么不顺服神？大家可以踊跃发言没关系的哈，你们说的都是对的，真的。但是的话是我说，但我要给大家另外一个不是更深的一个解释，尊重。 OK OK 也对啊。还有呢，骄傲，有人说到了自我，对吗？ OK， 骄傲是当然也是正确答案，也没问题，但是我今天想给大家解释的哈，就是我们通常会用一个说我们都是罪人啊，然后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对吗？啊，一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是罪人啊，人说要不就说啊，我们没有致死老我啊，这都是我们作为属灵的基，那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太久了之后的话，都有这种万金油式的答案，是吧？但是呢，我们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哈。刚才有人提到了自我，我觉得非常准确啊。我给大家的答案是这句话，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经文，就是我们一起来读哈。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这是士师记的经文呢，对，然后跟我们今天讨论的顺服的问题好像是风马牛不相抵及啊。对，大家想一想我们的生活，其实的话，我们之所以有种种的冲突，都是你觉得你对，老公觉得老公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吧？但是我们家当中是不是很多家庭当中都有这块牌匾呢？基督是我家之主，这只是个装饰，真的，这在很多家庭当中这只是个装饰。我们的家庭当中真的我们有这个王吗？没有王，因为我们的生活出来的生活状态 就是任意而行，对吧？这是我们的很多常的那个生活状态哈。那我们说到这个时候任意而行，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们任意而行从什么时候开始了？就从生下来，这是从我们的个人的角度上来讲，从生下来，一个 big picture， 从大的角度上来讲，任意而行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从伊甸园就开始了，对吧？大家对伊甸园的故事的话都已经再熟悉不过了，对吧？但是的话我想问大家哈，稍微有点烧脑啊，我们说这个我们都犯了罪，我们为什么犯了罪？撒旦的诱惑，对，这是外部的因素。还有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不是觉得因为亚当夏娃吃了那个果子，那个果子有毒啊，就好像有什么我们现在武汉吃的东西一样，有什么病菌吃了之后被感染了，所以说我们就有罪了，是吗？不是啊，这是一般来说那个主日学里面，儿童主日学里面他们会理解到这个程度次哈。但是当然我们会有更属灵的，就会觉得什么，因为是亚当夏娃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对吧？因为说上帝说不可吃，但是你吃了啊，所以我们会觉得是我们是因为违背了上帝的命令而犯罪，这个论述对不对？对。但是我们就好像说我们说杀人而犯罪，其实杀人就是犯罪，但你并没有说清楚为什么杀人，对吗？他也许是为了财，也许是为了色，那才是真正的原因。所以说我们为什么会违背上帝的命令而本身成为一个罪呢？所以说这里面的问题哈，我们尽管我们读了很多的这个伊甸园的故事啊，但是我们往往的时候其实没有理解到这个层次的话，是说我们的关键不在于这个善恶树的果子，而是在于善恶的分别。大家如果仔细读那段圣经哈，是分别善恶树啊，也就是说罪的本质呢是在于我们要用自己的眼光来分别善恶，以自我为中心啊。这个话用我们士师记的话说什么呢？就是个人任意而行。任意而行啊，它其实这个翻译不是特别的标准，或者不是特别的信达雅。如果翻译的更好一点的话，应该是叫什么呢？是什么？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因为任意而行这里面用到那个原文和说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本身的那个原文的字是一样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就是说是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说我们今天来探讨顺服的问题，从客观效果上来说会帮助大家去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但是这只是一个随之而来的效果。但是最根本的话是要让我们有没有一颗愿意去顺服神的心。俗话说这个你身体好不好爬山就知道，对吧？身体不好的人一爬就喘嘛，是吧？然后国家好不好一打仗就知道，对吧？为什么美国到处去打仗？美国强大呀，是吧？小国的话他哪敢打呀，是吧？然后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的属灵状况好不好看顺服就知道。圣经上对我们的教导我们都遵行了吗？大家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哈，啊，我们是在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呢，还是在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福音呢有一点太轻忽了，大家就会觉得我只要一伸手啊，你愿意信主吗？愿意，高呼一个口号就拿到了一张天堂的门票，对吧？是不是大家很有常常会有这种感觉哈？但是信主耶稣它意味着什么？信耶稣为我们的主，我们的救主。如果他不是我们的主，怎么可能是成为我们的救主呢？啊，所以这是给我说，这是我们特别要警醒的哈。因为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 就是其实我们也借着今天的这个话题来让我们有一个警醒，我们是否愿意顺服神呢？我们是否去遵行神的旨意呢？约翰福音14:15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没有顺服的爱就是虚假的爱，对神，对丈夫，对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如此啊。所以说顺服是我们这个信仰的核心价值啊，顺服是我们这个信仰的核心价值啊。我们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信仰就是顺服就是检验我们信仰的一个标准。其实这几天我们在听幸福小组的时候，有一件事情的话非常的深深的触动我哈。他说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爱家人，对吧？说作为我们做儿女来说，我们要孝敬我们的父母，对，然后我们真的爱我们的父母吗？我想到了我自己的一件事情，我说我有没有真的去用圣经的爱去爱我的父母呢？其实我本身我是一个很孝敬父母的人，没有让他们操过心，然后各方面来说的话做的还是蛮不错的，尽管这么讲有点骄傲。但是有件事情的话在这次研习会上深深的触动了我，我说我有用耶稣基督的爱去爱我的妈妈吗？我想到了我们用的手机，我妈妈一直都在用我们儿女替换下来的手机，都觉得哎呀，我说又出新的了，又有更好的了，又有更快的了。然后我们做儿女的话就会买一部更好的手机，然后把淘汰下来的手机给我们的父母，对吗？我们有多少人做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一想，我们的父母哪一个不是把他们最好的给我们儿女，对吧？我之前受过一些别人的一些恩惠，然后我现在刚刚做实习传道，然后有一点点的收入了，我给别人奉献了几百美金去报答他当时给我的恩情。前两天有人要回国，然后我想给我妈妈带一部手机回去，然后我就在网络上找了好长时间，我始终都没有下单去给我妈妈买一部新的手机，哪怕不是最新版本的。所以说杨牧师这次讲这课的时候的话让我想起了这件事情。我说我们每天都在讲我们要顺服神的心意，我们要用耶稣基督的爱去爱我们的邻舍，要爱人如己，我们连自己的亲妈我都没有做到，我非常非常的惭愧。我们是在顺服吗？没有的。所以说我希望今天的课程大家听到这里的话，千万不要觉得我们是在教一个方法教一个技巧去改变我们的丈夫，而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神的面前来反省一下，我们有没有真的去顺服神，我们有没有用一个敬畏神的心态去看待我们身边的人，去看待圣经上所给我们的这些使命。如果我们没有做到这些的话，我们何谈爱神爱自己的家人呢？让我们低头来祷告。天父阿爸，感谢你来赐下你属天的话语，在这段经文当中，也是在我们这次研习会的这些信息的当中，让我们去看到你整本的圣经，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都是要让我们得着那福音的好处，也要让人因我们而得着这福音的好处。天父阿爸，我们是否愿意去顺服你对我们的旨意和对我们的呼召呢？顺服可以是那美好的见证，也可以是那改变的力量。我们就求你今天来借着这样的信息来亲自的来触摸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来看看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有何等的亏欠。我们亏欠了自己的家人，我们更亏欠了神。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来做工， 让我们来学会真的来顺服神，来践行圣经上所教导我们的这些真理。我们不是用真理去说服别人，而是要感动别人，用我们活出来的信仰，用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去让别人来认识你，认出来我们就是你的门徒，得着这恩典和从你而来的祝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